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这不是我第一次来到贵教会，我来过好几次，也不是我第一次站在这个讲台上，但是是我第一次在这边讲道。上一次来的时候是应该是蛮久的，我都忘了是多久，但来的目的是在这边介绍有关黎巴嫩的短宣，所以每一次来都是带着目的的。那每一次的目的都不一样。那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他的目的是什么？圣经很明确地告诉我们说，主耶稣道成肉身就是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很明确地告诉我们。而圣经是否明确地说明主耶稣建立教会的目的呢？今天我们讲到的题目是“主为何建立教会”。圣经第一次提到教会是主耶稣预告他将要建立教会的。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建造在这磐石上，那是他第一次谈论到的。那我们今天就想从主耶稣预告他要建立教会及建立教会初期所发生的一些事情，一起来思想主为何要建立教会。那耶稣是在什么时候预告他要建立教会的？耶稣询问人们对他的认识，在当时，耶稣问门徒，人说人子是谁？所以在这里，耶稣首先表明自己，他自我介绍用的是人子，但是他想知道人们，耶稣的门徒从其他人那里听到有关他的议论，有关于人们对他所做的事情，所经历的之后，对他的认识是什么？他想让门徒来回答这个问题。人们对耶稣的认识各不相同。有说是施洗的约翰，有说是以利亚，有说是耶利米，还有说是先知中的一位。那我们就要思想，主耶稣为什么要先问别人对他的认识呢？他要透过门徒来知道。难道主耶稣没有听过这些议论吗？或者他不知道？他要门徒来向他汇报。就像 Trump 收到很多信息，说那边炸得怎么样哈？他要有人来告诉他，因为他没有亲眼去看到，是这样吗？还是他有什么原因呢？门徒时常会听到别人对耶稣的议论，那这是否会影响到门徒对耶稣的认识呢？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也听到别人有对我们所相信的这一位主的议论的介绍，甚至是因为他告诉我们耶稣是谁，然后我们才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那这是否影响到我们对神的认识呢？所以耶稣想从门徒当中了解到人们的议论对门徒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吗？当门徒回答之后，耶稣又问，你们说我人子是谁？我是谁？彼得代表门徒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门徒对耶稣的认识与人们对耶稣的认识略有不同。在这里，他们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就先告诉彼得说：“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耶稣先告诉他，他有这样的认识是一件被神祝福的事情，并且是透过神来了解的。主耶稣在问门徒的时候，并不是在门徒一开始追随他的时候，主耶稣就问他的。问门徒对他的认识是什么？ 而是要等到他们已经跟他一段时间之后，甚至已经差派他们出去传福音之后，在马太福音第十章记载他们两个人，并且是赐给他们权柄，然后能够出去服侍了，有经历过神之后，然后才提出这样的问题。所以这在告诉我们，神的指示不仅是通过他的话，当耶稣说你是有福的，这是父指示你的时候，不仅仅只是在说神给这些门徒有特别的启示，或者亲自跟他们说，或者有异梦给他们看见，而是在告诉他们说，神的指示也是透过他们在服事当中更进一步的去认识耶稣是谁。我们每一个人也都差不多一样，我们信主一开始的时候，人们所介绍的那位耶稣跟我们所经历的耶稣是否是一样？我是在中国大陆长大的，我是1966年出生的，那一年是文化大革命，所以你大概就如果了解中国大陆的背景，你就大概知道那个年代，像我们，你看我叫黄多次，这个名字在那个年代是很少见的，因为大家都叫文革卫东啊。那这个名字所带来的，不是在当时对我来说不见得是祝福啊，因为人们会问那个次是什么次，很多人一听就说这是基督徒家庭当中长大的。所以我所经历的神跟我妈妈所告诉我的神是完全不一样的。我妈妈所告诉我们，我父母所告诉我的神是无所不能的神，很有爱的神，是可以战胜所有黑暗势力的，是可以保护我们的。但是我在社会上面所经历的神呢，好像看不见的，我不知道有没有，因为那个妈妈口中所说的爱的神，好像给我带来的都是麻烦。我在社会上，在学校里面，好事不能有，坏事都要临到我们头上。这个年龄的人你就知道，我们那个时候要学工学农，要学大寨，然后那些要学农的时候要去收集垃圾，要到挨家挨户去收人家的猪屎牛粪，然后送到农村去，这些我们要冲在前面要去做的。但是要到军事机场去参观的时候，我们这些黑五类是不能去的。哎，那一位神跟我经历跟妈妈说的神是不一样的。如果你跟那个时候问我说耶稣是谁的话，我会觉得耶稣很无能的，因为我没有经历到他的能力。但是我父母他们经历到他的能力，他们跟我说这位神是会保护我们的。当然慢慢的信主之后，我才经历到这一切啊。所以门徒们也是透过这些经历之后，对耶稣的认识跟从别人那里听到的认识是不一样的。这提醒我们，不仅仅从别人那里认识耶稣，更要透过圣经在生活中实践真理，亲身经历神的同在与引领，才能够真正的认识耶稣，才能够明白耶稣是谁。不仅仅只是停留在别人对我们的介绍，主耶稣等到门徒对他有正确的认识之后呢，他才向门徒预告他将要建立他的教会。有了认识之后，听到说门徒们知道耶稣的身份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之后，是在这个时候他才告诉他说，我要建立在这磐石上建立我的教会。也提醒我们，唯有真正认识耶稣是谁，才能明白他建立教会的真正的目的。我们今天来到教会当中，我们真的明白耶稣基督建立教会的目的吗？我希望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们都可以来思想这个问题。主耶稣建立教会为的是什么？ 是否是我们之前所认为的，还是我们看了这段经文之后，我们对主耶稣建立教会有一个重新的，对不起，我总是按到底下的，重新的认识呢？所以我们就要来思想，当时耶稣预告建立教会时，他对门徒说了什么？首先，他告诉我们说，要将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耶稣听了门徒的回答，首先告诉他们说，这是父指示你们的。然后接下来就说，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有关于磐石有不同的解释，我们今天不是在讨论到底那个磐石是什么。天主教就直接说，那是说，因为中文圣经把它翻译成他是人嘛，哈，英文圣经是 it， 是物质，天主教直接把它翻译成说，理解为是彼得，所以他们就追认为彼得为第一代教皇。最近有新的教皇起来，就带延续彼得的那个职分，说的这个磐石就是教皇，就是彼得。我的一个同工，以前在国内服侍的同工，他去以色列旅游回来之后，他说，哇，那天他们去到黑门山的脚下，耶稣建立教会的时候，在那边预告建立教会的时候，那个导游就这样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面，就这样指下去。然后他们所站的是一个很大的，因为黑门山是岩石构成的，所以一大块的磐石在上面。所以他的理解是，主耶稣要在这个世上建立教会，他说从那个导游的那个动作让他觉得耶稣是要在这个世上建立教会，指的是这个地上世上。那我们怎么理解呢？主耶稣曾经教导门徒，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彼得也告诉我们说，见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也告诉我们些，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就是处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所以从这些经文当中，无论是耶稣自己说的，还是彼得，神借着彼得说的，或者神借着保罗说的，都在提醒我们，其实主耶稣基督所要建造的磐石指的是谁。并且在哥林多前书特别指出说，那磐石就是基督。所以主耶稣是要将他的教会建立在耶稣基督这个最稳固的磐石之上，并且进一步说，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所以这是跟他建立教会的目的直接联系在一起的。所建立的这个教会是要战胜阴间的权柄的。接下去他就告诉我们说，他要赐给门徒天国的钥匙。当我们想到天国的钥匙的时候，我们会想到什么？天国的钥匙是去打开天国的门吗？你说我家的钥匙，我刚才把钥匙放我包里面，因为我不喜欢带钥匙带钱包上讲台，我把手机钱包钥匙都放在我包里面去。我家的钥匙是打开我家的门吗？我家的钥匙当然是打开我家的门，但是我家的钥匙那一串钥匙里面还有几把是要打开我办公室的门，要打开我汽车的门。所以不见得天国的钥匙，我的钥匙就一定是打开我家的门。而在这段经文当中，很特别的是， 翻译成中文的阴间的权柄也不能胜过的那个权柄，和本我很喜欢，就是它都会有括号盘住，原文是做门，所以那个钥匙要打开的门应该是阴间的门。天国的门对于基督徒来说，对于这些信的人来说，对于世人 来说永远是敞开的，只要你想要进去就可以进去，没有关注的。只要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个人的救主，你就可以进去的，不需要有别人去帮你打开的。那个机会，那个愿意不愿意在你身上，你可以进去的，没有关注的。可是许多人不能进去，是因为他们被阴间的权柄所捆绑，是阴间的门把他们关在那边，使得他们没有办法出来。所以主耶稣就说要赐予他们天国的钥匙，而这个钥匙呢，如果你是用英文圣经，你就知道不是一只钥匙，而是一串钥匙或者一堆钥匙，因为它是复数的，告诉我们最少有两只。那是彼得拥有一串钥匙呢，还是所有的门徒都有钥匙呢？哦，彼得有时候如果拥有一串钥匙也太累了，好重的，不知道几万把。因为阴间的门也是用复数的，阴间的门也很多，并不一定是。这接下去的经文好像在告诉我们是彼得，我实在的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对不起，接下去的是我实在的告诉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我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我在天上也要释放。如果从直接的下文的话，好像是彼得拥有一串钥匙，可是当我们再翻往前翻几章的话，到第十八章的十八节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我在天上要捆绑，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所以这个我就变成我们，不是耶稣改变了心意，而是在告诉我们，当那段圣经是对话式的时候，我们要了解那个对话。那个对话是什么？耶稣问所有的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的时候，那个门徒不是彼得说，来，全体起立，我们一起回答。然后他们就异口同声的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不是这样，而是彼得代表门徒，彼得是科代表，回答耶稣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而耶稣对他说，我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我在天上也要释放，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我在天上也要捆绑。所以那边的对话是彼得是门徒的代表，不仅是在第十八章，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的十八节这样说，当主耶稣要复活之后，要升天之前，他也找到门徒，告诉他们说，给他们吹了一口气，说，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来。所以应该是门徒都拥有天国的钥匙，不单单是彼得一个人拥有这个权柄，拥有这个钥匙而已，并且门徒肩负的使命极其重大。他告诉我们说，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我实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被留下；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被赦免。好像一个人得不得救，直接跟我们有关系的。 主耶稣将天国的钥匙赐给门徒，呼召他们去释放那些被捆绑、被罪恶捆绑、被阴间之门所封锁的这些人的灵魂。然而，若不门徒不顺服主的吩咐，不愿意使用他所赐的钥匙去开启阴间的门，那些灵魂的捆绑以罪不得赦免，便是门徒失职所带来的。也许你会说，怎么会是我的？是应该是那个关上门的那个人的责任，并不是我的。但是那个关上的门关了之后，你有那个钥匙，而那些被关在门里面的那些人不能出来，是因为他们被关着不能出来呢，还是因为你有钥匙不愿意去打开，使得他们不能出来呢？那些被关着的人是被动的，而你手上有那一把钥匙，你不去把它打开，他们被关在里面的责任你要来负责的。他们被关住无法出来，是因为你不愿意把它打开，是因为拥有钥匙的人不愿意去打开。所以你会看到这段，在这段经文当中，他是把捆绑都先说的，你们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被捆绑，是因为你们没有打开。如果你们释放了他，用这把钥匙去打开阴间的门，就把他给释放出来了，把那些被关在阴间里面的人就打开了，他们就能够出来了，然后他们就能够进到天国里面去的。而这边告诉我们说，最主要的是在于这个拥有钥匙的。所以若门徒不愿意顺服主的吩咐，不愿意使用他所赐的钥匙去开启阴间的门，那些灵魂的捆绑以罪不得赦免，便是门徒所带来的后果。这就提醒我们，门徒的使命攸关他人永恒的归属，是一项不容忽视的神圣的职责。我们有这个钥匙，愿意不愿意去使人得释放呢？而在教会初期发生了什么事情？当教会建立的时候发生了哪一些事情？到底教会是在什么时候建立的？是在耶稣在凯撒利亚的腓立比的黑门山的脚下的那一刻，所以英文圣经你会看到比较清楚，是一般现在是，不是说耶稣说我现在就建立，而是将来会建立。但是在什么时候建立？从圣经当中出现，在马太福音出现两次，接下来在18章15到17节谈论到教会出现纠纷的时候该怎么处理的时候，就是说最后再告诉教会的时候提到第二次，第三次在新约圣经当中提到教会的时候，就已经到了使徒行传的5章11节发生的亚塔尼亚跟亚非拉的事情之后，全教会都惊恐的时候，那个时候才再次出现，是在使徒行传第五章的十一节说，全教会和听见这事的人都甚惧怕。而那个时候5章11节就在告诉我们说已经有教会了。所以在马太福音第16章预告到使徒行传第5章11节的时候，这中间的某一个时刻是教会建立的时刻。圣经没有很明确的告诉我们是在哪一天，但是一般上大家都会说应该是第1个五旬节，因为那一天发生了一些事情，圣灵降临并赐下能力，就在主耶稣复活之后的第1个五旬节的那一天。 一般上，我们不在这边讨论是不是那一天，但那个就是初期教会建立的时候，就大概不，即使你不承认是那一天，也大概是在那一天的上上下下的几天当中，神就建立了教会，因为他五章的十一节就有了前教会。而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起，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的头上，他们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在这边一个很特别的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一章十八节告诉他们说，要等候见圣灵的降临。那一天圣灵什么时候降临？刚才我们有看到经文，其实在耶稣已经给他们吹了一口气了，不见得是那个时候才降临，但是圣灵用一种所有人都能看见的那个很特殊的情形，是到了五旬节的时候，有舌头如同火焰溅在个人的头上，然后他们就说起了别国的话，以这种很特殊的方式让大家感受到说，圣灵降临到教会当中了，降临到弟兄姐妹的身上了，我们是拥有圣灵的人，用这盏肉眼能够看得见的这种很有图画式的让我们经历到的。而一个表现是什么？说起了别国的话。那为什么要说起别国的话？所说别国的话确实是能够分辨的，证实是他们家乡的话，我去算了一下，至少有14个不同的语言。因为这些人他们都是来自各地的犹太人，他们回到耶路撒冷来，然后他们在那边听到使徒们在讲的时候，他们听到他们说别国的话。圣经并没有很清楚的描写是每一个人同时听到他们，有点像联合国召开大会的时候，讲言在那个发表言论的人在讲台上面讲的时候，底下所有的人，来自中国的听到中文，来自韩国的听到朝鲜语，来自日本的人听到日本话，还是彼得说一句话的时候用14种语言重复14遍。圣经没有说，但更有可能的是彼得说一句话，所有人是用自己的家乡的语言听到的。联合国是怎么办到这样的？因为它背后有很多的职员，听说那些人的工资很高，每三分钟还是两分钟就要换一位，不能坚持太久，直接翻译，所以每个人就即时的听到他们自己国家的语言。而在这边做那个翻译工作的应该是圣灵，所以门徒们讲一句话，所有的人用他们的乡谈听到了。那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方式？是因为这些人不懂得希腊文或者希伯来语呢？需要有人翻译呢？还是神要告诉我们什么？应该是以主耶稣吩咐门徒，但圣灵降临在你们的身上，你们必得着能力，并且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有关的。门徒要将福音传到地极，语言是首先需要去克服的。我现在的一个身份是在知华宣道跨文化的这个部门服事的，我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推动华人教会参与跨文化宣教。而在推动跨文化宣教，我常常听到的最最重要的拦阻是什么？语言。走到哪里，我一说要去黎巴嫩，他们就告诉我说我不懂阿拉伯语。我告诉他们说跟我去马来西亚，他们说 我们不懂马来话。去蒙古，我不懂蒙古语，我都会跟他们说，不用担心，那边英文都得通，我们可以找人翻译英文，用英文翻译成阿拉伯语，翻译成马来语，翻译成蒙古语都没问题。然后接下来大家都说英文是我第二语言，说不通的。讲讲吃饭了吗？还可以。要叫我传讲福音，讲不了的。啊，这些你们牧师去做就好了。然后我就特别感恩，我说我是全世界推动跨文化宣教当中的那个英文最不好的。我的外甥女来到美国，我跟她说：“哎，我教你英文。”她直接跟我说：“大大。”我还想跟别人说英文。如果我跟你学英文，全世界只有我们两个可以对话，人家不要的。我们这个发音不标准，语法不标准，没有时态的，直接用中文翻译成英文的。哎，我也常跟人家说。我在美国是不需要用英文的，因为我服侍华人教会。我一年当中，在美国，唯一需要使用英文的时候就是去 shopping，并且现在到处都有自动交付钱的，连那个时候甚至进去都不需要的，连跟 cashier 说句话的机会都不需要有的。可是我在什么地方说英文？我去到黎巴嫩的时候，我去到埃及的时候，我去到蒙古的时候，去到印度，去到缅甸的时候，而到那个地方，哎，我这个三脚猫的英文就很好用。在美国，美国人听不懂，可是在那边他们听得懂，为什么？因为他们说的英文跟我差不多，也是没有语法的。我是直接用中文翻译的，他们直接用蒙古语翻译的，所以他们特别有理解力，能够理解我的英文。所以语言就是这么奇妙。所以语言从来都是障碍，但是只要我们愿意，是可以克服的。而在这边，他告诉我们，圣灵赐给我们的，让他们能够有。这个能力，并且是说了别国的方言，圣灵所赐的能力，使门徒得以在本地、全地，直到地极，去为主做见证。所以在这边特别让他们听到香堂，其实是跟他们所要承担的责任，是要到地极去为主做见证，有直接的联系的。圣灵可以帮助我们。去克服这个语言的障碍的，只要我们愿意，只要我们突破我们这个心里面的坎，我们是可以去服侍的。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是什么？主就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门徒大胆传讲悔改的道，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得罪得。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而那个时候，门徒就增加3000年了，3000人，真的是天天加给他们，而教会一下子就爆满了。接下来。他们就过上了共产主义的生活了，各尽所需，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哈。他们房屋公用，但是房屋公用之后就会出现什么？我常常会说，共产主义在理论上是最好的体制，可是也是最糟糕的。为什么？因为。忘记考虑一件事情，因为没有去对付人的罪， 所以只要你房屋公用的时候，就没有人要干活了。我自己在国内是当了10年的工人才移民来美国，我是在美国读的大学，在美国读的神学，所以我在国内做10年工人的时候，那个时候是80年代的，那个时候还没有体制改革，我们上班的第一课最喜欢听到的是什么？今天没有电，我们就可以马上回家了。你只要去上班就有工资，干不干活是另外一回事，不需要做事情，只要没有电就可以下班了。然后最想要的就是摸鱼，8个小时到了你就回家了，什么都不用干，就是因为人的懒惰，人的贪心。如果有发东西的话，我们都会抢在最前面的，就害怕被别人拿走了，然后巴不得多拿一点。这个在我们今天当中也是有。我第一次来到美国去吃那个 buffet 的时候，吃完之后我就跟我妈说，我这辈子再也不想吃 buffet 了，好难受哦。因为吃完之后站也不是，坐就更难受了，走的时候肚子都快撑破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那是20几年前，哇，就是不愿意吃八分饱。所以初代教会也是一样，当有了房屋公用之后，贪心就自毁了，亚拿尼亚撒菲拉的事情就出现了，接下来就会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产生纠纷了。难道真的是因为有说希腊话的跟说希伯来话的寡妇真的出了很大的事情吗？当然神总是会把坏事变好事，所以就设立了执事的制度，让他们可以去运作。然后接下来发生什么事情？门徒分散到各处传道，就发生了大逼迫。从这日起，耶路撒冷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地。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我们再回顾看看门徒当时所做的事情，他们房屋公用，他们都聚集在一起，天天掰饼，哇，好享受教会里面的生活。我相信在座的很多弟兄姐妹也是很享受教会里面的生活，享受到一种程度，不愿意离开这个教会，恨不得天天都在里面，一同领受神的恩典，一同掰饼吃饭，忘了主耶稣要他们去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去为我做见证，忘了。他们就在那边有一个美好的团契的生活，而这个时候神就借着大逼迫引导他们往地极去为主做见证。我在这边引用这段经文这样解释，不是在说如果我们不去我们就一定会有遭遇大的逼迫、大的患难，不是这个意思。但是神会提醒我们，会帮助我们不要忘记主耶稣所吩咐的。但是如果我们都不愿意出去，如果我们都很愿意在这样的一个小团体里面去享受这样的生活的时候，我只能说以我的经验，问题是会出现的。我在美国读完神学之后，我就回到国内去做宣教士，做了10几年的宣教士。而你知道2004年的那个年代，国内的 神学院，我是在国内做神学教育的。国内的神学院都是地下的，而我们是真正地下的。什么叫真正地下？我们是住在北京的防空洞里面，就在很多战备挖的那个地洞里面。那个时候还可以住，后来应该是04年、05年之后就不能住了，因为发生了火灾，有人烧死在地洞里面，能环洞里面，然后就不能住了。以前那个地方都是住的，我们就住在那个地方。住在那个地方的时候会怎么样？因为安全起见，20、30个人住在那个地洞里面，白天不能出去，只有周末可以去教会实习的时候出去。然后我们所有的姐妹都应该都会很高兴，因为都白得不得了，因为都见不得阳光，我们只能晒夜恋，因为那个出口只有一个小房间，白天也不能人太多在那边，只有到晚上的时候可以允许学生们去那边透透气、晒晒夜光，其他的没有。而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虽然我们后来也搬，因为政府不让用了，我们就搬到郊区里面的是一个大院子里面。可是大院子里面也是围着的，我们7天24小时，除了主日可以出去，其他的都不能出去。所以那个世界就只有那20、30个人，没包括老师在里面，没有其他人，接触不到其他人。这样的一个很美好的世界，都是牧师、传道人、师母、神学生。哦，这应该是一个很圣洁的地方吧？你们想想看，是不是？可是这样的一个地方，会为什么事情吵架？晚上谁睡觉磨牙？会为很多鸡毛蒜皮的事情就变成很大了，因为你的世界就是那么小。你所关注的就是身边发生的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因为你看不到大的世界，你关心不了其他的事情，就一定会有纷争出来的。所以我就更能理解为什么连吃个饭都要动用到使徒来解决，因为就在那样的一个小团队里面，很多鸡毛蒜皮的事情就会变成很大。我们想想看，我们教会里面，我自己在美国牧养3年，牧会3年，最痛苦的就是开执事会。很抱歉，这边没有那个教会来的，我可以说一点，最痛苦的就是为这很多在我看来是鸡毛蒜皮的事情。我就讲一件事情，为这教会里面出现老鼠要怎么灭？我们可以讨论3个月，然后到现在也没有结果，就是这样的一种环境当中。而这在整个神国里面算不算大事呢？就会为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在那边有许多的纷争。所以，从初代教会这些事情对我们有什么提醒呢？神把圣灵赐给教会，不单是为我们自身的建造，更是为让我们心中有负担，看见世界世人灵魂的需要与永恒的盼望。如果我们抬起头看到仰望的需要，看到这个世界上还有多少未得之民。有人从来没有听过福音，有人从来没有听过耶稣，有人听到的耶稣是跟圣经所启示的耶稣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我们把我们的心思定睛在这上面，那些寡妇到底能不能吃，或者他们真的没有吃，就不是太重要的事情。我不是说不用去照管寡妇，因为那些其实并没有被饿着，我们就不会去为这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在那边有纷争， 因为我们为这神国的事情已经忙不过来的，没有心思跟意念去定睛在这一些。我们所遇到的，今天中午到底要吃什么，我们出去宣教的时候从来不会考虑这些事情，有什么抓起来就吃的，走到哪里哪一家店不会去挑说到底要吃川菜还是吃 BBQ 啊？不需要，只要有得吃就好，那都不是大问题。所以如果我们不把眼光定睛在神所托付的，我们就很容易为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若我们服事没有仅仅对准主的吩咐，就可能会重蹈亚拿尼亚撒菲拉的覆辙，也可能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而引发怨言与纷争了。如果我们能够定睛在神的身上，我们是可以避免这些事情的。最后我们要做一个结论，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当门徒真正认识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主才向他们启示他要建立他的教会。因为唯有对主耶稣有正确的认识的人，才能领会教会存在的真正的目的。主耶稣建立教会不是为了宗教活动的聚集，不是为了地上的荣耀，而是延续他道成肉身的使命，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我们周围还有多少不认识耶稣的？就在我们家附近，就在我们教会附近，这是我们可以去服侍他们的。在远方，现在有很多从外面来的，几年前我们会说那些走线的人，现在已经过了，他们有一些被遣返了，我听说有一些被遣返到非洲去了。那些一进来把护照撕掉的人最惨的，他们补办不了护照，他们被送到非洲去了。而我们当时没有抓住机会去接触他，现在还有许多在我们附近的人，然后在远方的人，我们都可以去履行神所吩咐我们的。因此他将天国的钥匙交在门徒的手中，使我们有属天的权柄去打开那被罪恶锁住的心门，去释放那些被撒旦挪去的灵魂。这是神要我们做的。我们每一个人，只要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都有那把钥匙。我们是把那个钥匙搁置在我的包里面呢，搁置在我的口袋里面，不愿意拿出来去打开那个门呢？还是搁置在教会的抽屉里面呢？还是我们可以使用那个门去打开那些被阴间的门所捆绑、所锁住的灵魂呢？他也将圣灵赐给教会，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使我们在面对使命艰难的时候，不是靠自己的能力，而是靠那加给我们力量的主。当你出去服事的时候，你所经历到的神会跟你在家里面所经历到的神是不一样的。我今年二月份去埃及的时候，听说那边有来自苏丹的难民，所以我就跟林牧师，我们两个家庭一起去看看那边的河场。有一天吃完晚饭的时候，那个带领我们的弟兄 Peter 就跟我们说，吃完晚饭之后要去探访来自苏丹的难民，到他们家里面去，然后我们就开始开车出去了。出去的时候，感谢神，我们找不到路 ，GPS 指不到的地方。那个 Peter 整天停下来在问旁边那个商贩说要怎么走，要怎么走，因为 GPS 带领我们在那边转圈转不到。 哎，就在那个转转转的时候，我的大脑里面突然浮现出一个，说等一下要讲什么？因为我英文不好，那接下来所要做的见证、主要分享的都是要用英文。我突然大脑里面就冒出一个见证，是有关我姐姐小时候得血癌的事情。那我很久没有谈起这件事情了，然后我就在组织要怎么讲，那要怎么为人祷告，就在组织这个见证。但是心里又在想，这个有用吗？我为什么突然会要想要组织这个见证呢？所以就在车上默默的去组织要怎么讲，前因后果，最后怎么样。哎，没想到我们提着礼物爬爬爬爬到7楼的时候，一进去那个客厅躺着一个病人，那个病人两只脚已经不能走了，因为他得了癌症，他是得了脑癌。然后我们开始去关心他们，那是来自苏丹的穆斯林难民。然后他们介绍完之后，我们就因为那个屋子里面除了我是一个男的，其他的都是女的，所以那个时候基本上我是不说话的，因为那个文化的原因，我就在旁边坐着听。然后那个翻译就跟我们谈谈谈，我就心里很有感动，我就跟那个翻译说，我有一个我姐姐得癌症的见证，合不合适这个时候分享给他们？哇，那个翻译就说很好，然后我就把我的见证对他们说了一遍，哇，他们都很喜乐，很高兴，听得很专注。最后我就跟他们说：“我们为你祷告好不好？”那一家人就说：“好。”就是很奇妙，圣灵是会在那个时候事先就帮助我们去预备好一个合适的见证。当我们从那家离开的时候，那个带领我们去的当地的童工就非常非常的感恩，因为我们两组各自分开去探望其他不同的人。我们那一天去探望每对探望两个家庭，都不是事先设计好的，也不是事先我们知道各自要探望的家庭背景是什么，就这样随机的，然后就那样合适的一个机会，一个见证。这就是我们当我们愿意出去服事的时候，你常常会很吃惊，圣灵的带领、神的预备是那么的美，你会看到神的能力就在这个时候彰显出来的。这是你在家里面你很少可以经历到的，弟兄姐妹。这是一个神圣的托付，一个荣耀的呼召。愿我们今天也再次对准主的心意，让我们的教会不仅是聚会的场所，更是救恩传福音的出口。我们不应只看见自己的需要，虽然这些需要也很重要，也不仅关注我们周围的福音需要，更是要被提升到主的视野当中去，看见他心中所关切的是万国、万族、万邦，是凡受造之民的灵魂的得救。这才是神建立教会真正的目的，因为他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爱我们的阿爸父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为着我们的教会，这个教会是耶稣基督的教会，我们求主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定睛在主耶稣基督教会，让我们不仅仅只是关注我们自己的需要，关注我们这个地方小的群体的需要， 我们更是关注到普世教会的需要，关注那些失散的灵魂，因为我们拥有神你所赐给我们天国的钥匙，这把钥匙是可以去打开阴间的大门，使那些被捆绑的灵魂、被关在门里面的灵魂，他们能够得释放。他们得释放之后，在天上也必要释放。如果我们不愿意去打开，他们依然被捆绑，是因为我们没有使用钥匙。他们将来在天上也不能得释放。主啊，我们求神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一颗愿意顺服的心，一颗紧紧盯着耶稣你建立教会目的的心，让我们一同的来服侍。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